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正道，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4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回头认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在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心里懊悔害怕的时候，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原谅和安慰。看看孩子们，他们做错了事，有的孩子会据实以报，有的孩子会躲躲藏藏，就怕被父母责骂处罚，他们心中的不安害怕是可想而知的。如果孩子知道父母爱他，他能鼓起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会得到父母的宽恕和安慰，他心里的千斤重担就可以放下来。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就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他会宽恕我们的错误，他看重每一个回头改过的人，只要我们对他承认犯的过错，真心的改过，真心的请求他原谅，我们的天父会接纳我们，我们也会得到天父爱内的平安喜乐。我们现在以谦卑忏悔的心向天主认罪，求仁慈的天父宽恕我们有心或是无心犯的错误。
我的空虚你为我填补，我的痛苦你为我背负，我的软弱你为我受苦，我的罪恶用你的血为我救赎，我的空虚你为我填补，我的痛苦你为我背负，我的软弱你为我受苦，我的罪恶用
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创造载至万有的天主，求你垂顾我们，使能以整个心灵侍奉你，让我们体会到你慈爱的恩效。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为我们描述了梅瑟遵照天主的指示，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但是这些人却远离了天主的道路，向自己造的牛朝拜，于是天主发怒了，要消灭他们。但梅瑟为百姓请求，求天主宽免百姓的过犯。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出谷记32章7到11节13到14节。出谷记32章7到11节13到14节。上主训示梅瑟说，你下去，因为你从埃及国领出来的百姓败坏了，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我给他们指示的道路，为自己筑了一个牛犊，朝拜他，向他祭献，并且说，以色列，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天主。上主又向梅瑟说，我看这百姓真是一个执拗的百姓，你且由我向他们发怒，消灭他们，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梅瑟求上主他的天主息怒，说，上主，你为什么要向你用大力、用强硬的手臂由埃及国领出来的百姓发怒呢？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巴郎、伊撒格和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向他们起誓说，我要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繁星那样多，我所许的那整个地方必赐给你们的后裔，叫他们永远占有。上主遂撤销了要加倍于百姓的灾祸。
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到我父亲那里去。
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到我父亲那里去。
天主，你是仁慈的，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厚的慈爱，求你消灭我罪恶，求你洗净我的过犯，消除我罪孽。
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到我父亲那里去。
天主，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 在我屋内筑路坚强精神，不要驱逐我，不要疏远我，从我身上剥夺你神圣。
我要轻声到我父亲那里去，到我父亲那里去。
上主，求你开启我唇舌，我要亲口赞颂你。天主，我的极限就是痛悔的精神，你不轻视痛悔和谦卑的自信。
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到我父亲那里去。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保禄宗徒自己提到，当他还没有接受基督的时候，曾经迫害过教会，但是因为天主的怜悯，得到基督内的爱与信德，明白了耶稣基督来是为了拯救罪人，他的悔罪改过，给追随基督的人做了榜样。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地茂德前书第一章12-27节。圣保禄宗徒致地茂德前书第一章12-17节。我感谢那赐我能力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他认为我忠信，就派定了我服役。原先我是个亵渎者、迫害者和施暴者，但是我蒙受了怜悯，因为我当时是在不信之中，出于无知而做了那些事。然而我们主的恩宠对我格外丰厚，使我在耶稣基督内有了信和爱。这话是确实的，值得完全接纳，就是基督耶稣到世界上来是为拯救罪人，而我就是其中的魁首。但是我所以蒙受了怜悯，是为使基督耶稣在我这个魁首身上显示他的完全坚忍，为给将来信靠他而获永生的人一个榜样。愿尊崇和光荣归于万世的君王，那不死不灭、不可见的唯一天主与无穷世之事。阿们。
今天的福音，耶稣以失而复得的迷途羔羊和浪子回头的比喻来说明，天主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愿意宽恕每一个认罪悔改的人，只要真心的悔改，远离罪恶，天主必定更喜爱他。因此，我们要以欢乐的心迎接改过迁善、迷途知返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段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15-32节。路加福音15-32节。众税吏及罪人们都来接近耶稣，为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及经师们窃窃私议说，这个人交接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遂对他们设了这个比喻说，你们中间哪个人有100只羊，遗失了其中的一只，而不把这99只丢在荒野，去寻觅那遗失的一只，直到找着呢？待找着了，就欢喜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来到家中，请他的友好及邻人来，给他们说，你们与我同乐吧，因为我那只遗失了的羊又找到了。我告诉你们，同样对于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欢乐，甚于对那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或者哪个妇女有10个打马，若遗失了一个打马，而不点上灯，打扫房屋，细心寻找，直到找着呢？待找着了，他就请女友及邻人来说，你们与我同乐吧，因为我失去的那个打马又找到了。我告诉你们，对于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主的使者前也是这样欢乐。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那小的向父亲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一份家产给我吧。 父亲遂把产业给他们分开了。过了不多久，小儿子把所有的一切都收拾起来，就往远方去了。他在那里荒淫度日，耗费他的资财。当他把所有的都挥霍尽了以后，那地方正遇着大荒年，他便开始穷困起来。他去投靠一个当地的居民，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庄田上去放猪。他恨不能拿猪吃的豆荚来果腹，可是没有人给他。他反躬自问，我父亲有多少佣工都口粮丰盛，我在这里反而要饿死。我要起身到我父亲那里去，并且要给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你的一个佣工吧。他便起身到他父亲那里去了。他离得远远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看见了他，动了怜悯的心，跑上前去扑到他的脖子上，热情地亲吻他。儿子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作你的儿子了。父亲却吩咐自己的仆人说，你们快拿出上等的袍子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给他脚上穿上鞋，再把那只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应该吃喝欢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生，失而复得了。他们就欢宴起来。那个时候，他的长子正在田地里。当他回来快到家的时候，听见有奏乐及歌舞的欢声，遂叫一个仆人过来问他，这是什么事？仆人向他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见他无恙归来，便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遂出来劝解他。他回答父亲说，你看，这些年来我服侍你，从未违背过你的命令，而你从未给过我一只小山羊，让我同我的朋友们欢宴。但你这个儿子同娼妓们耗尽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那只肥牛犊。父亲给他说，孩子，你常同我在一起，凡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只因为你这个弟弟死而复生，失而复得，应当欢宴喜乐。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财年期第24周日，我用召唤与悔改做主题，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福音。首先，我用一个故事做引言，题目暂时定为不可致富。说苏东坡啊，有一次去拜访王安石，在王安石的书房里面呢，在等候的时候，他看见了在书桌上有一篇没有完成的诗句，是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蕾。这个是苏东坡认为这文章的文意不通嘛，明月怎么会叫呢？小小的花蕊怎么可以让一个只狗在上面呢躺着呢？于是他就提笔把它改了，叫明月当空照，就照明的照，黄犬的卧花印，这黄犬是睡在花的树荫底下。回家以后啊，他很得意自己所改的。事情过了不久啊，苏东坡就被贬到黄州。有一天，这一年夏天的夜晚的时候呢，他在树下纳凉，忽然间听到一种很奇特的鸟叫的声音。当地人就告诉他说，这种鸟啊，被我们称为叫明月鸟，在月亮出来的晚上，它叫得特别大声。这苏东坡就大吃一惊啊，原来明月鸟有这么一个故事存在。后来他又被贬到了这个惠州。在春天观赏花卉的时候，发现有一种奇特的花虫躲在花蕾中间。这种虫呢， 就在惠州所才有的，因为它是黄色的，所以大地人呢就叫做黄犬虫。这一下子啊，就令苏东坡惊吓了。原来王安石的所写的诗啊，黄犬卧画印呢，或者是明月当空照呢，是有所依据的，自己的自作聪明去删改，这显得呢自己是多么的孤陋寡闻。于是他就立即写一封信给王安石，承认自己的肤浅跟失礼，请王安石呢给他谅解。这一则文人的译文，这是说明说这个是一般人的毛病，才能自以为是，以主观的判断去解释事情，彰显自己的无知而昧于事理。所以我们要以谦虚的心去接纳面临的新知识。那么今天我们要了解说耶稣怎么样召唤罪人回归。耶稣呢是一位说故事的人手，他讲道的时候呢才能用比喻的故事来点化人的无知。当路加福音里面呢引用耶稣一口气呀、就讲了三个比喻的故事，来说明天主如何去寻找迷失的罪人，恩赐他们悔改自新的机会。说这故事的缘由是由税吏马窦被召为宗徒以后设宴款待耶稣，那么税吏跟罪人呢就都敢跟耶稣亲近，听他讲道理，这样呢就引起了法利赛人的嫉妒，对耶稣加以批评。那么耶稣为了让他们了解其中的原因呢，就提出了三个具有同样意义的比喻来开导他们。那第一个就讲亡羊的故事，第二个是失钱的比喻，第三个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么这三则比喻啊，充分的表示出耶稣对罪人的一种慈爱。他首先有个人有100只羊，其中有一只羊走失了，他就把99只的羊丢在荒野里面去找那只迷失的羊。这个比喻犹太人很容易体会，因为他们那里呢是丘陵地带，放牧羊群的时候自然会有羊跑入荆棘里面或者陷入山谷中间。那牧人呢去找他的亡羊，找到了就把他背在肩膀上背回去了。这个时候同伴看到他这个把迷失的羊找到了，自然会来恭贺他，他就欢喜的把羊儿背回家，请他的同伴好友跟邻居来跟他一起庆祝，就跟他们说，你们与我同乐吧，因为我迷失的羊又找到了。路加福音记录这个比喻的时候是不是有点夸大？99比1到底哪个重要？但是耶稣强调的是始终不放弃罪人，所以我们不要用这个自我的判断来判断这件事情。他千方百计要罪人悔改，要领回到天主的家，即使因为这个罪而逃离天主不知道悔改，天主还是不放弃他，因为天主是爱。在旧约厄泽科尔书中面呢说的，君主善主断言，迷失的我要寻找，迷路的我要领回，受伤的我要包扎，病弱的我要治疗。天主始终不放弃罪人，所以厄泽科尔又说了，天主不喜欢恶人上亡，但却喜欢恶人归正，离开邪道，好好生存。的确，一个罪人的回头，天主的喜悦远胜于那些不需要回头的义人，而是多一个悔改的罪人，就多一个得救的人。实际上，牧人不会丢下了99只羊不管，而去找一只迷失的羊。这比喻的是要劝勉法利赛人，意思是天主见到一个悔改的罪人呢，比见到那些自以为是的义人的法利赛人更喜欢。耶稣的话除了提醒法利赛人要随时悔改以外， 他也期许日后的基督徒，尤其是教会团体的神职人员，要善于表达天主的爱，把那迷失的羊领回到天主台前。这种要求是基于天主不愿意任何人因罪而丧亡，要因悔改而得救。在天主的心目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宝贝，所以不希望有人沦亡。耶稣第二个比喻故事是失钱的比喻，耶稣真是思想很细密的引导者。失钱的主角换为妇女，时间呢是晚上，地点在家里，这跟失羊的故事正好一个相反的对比，那是白天，地点在旷野，迷失是羊，是有更深的含义。失钱的故事是说，有一位妇女存了十个银币，不小心丢到一个，于是她就点上灯，扫房子的每一个角落，细心的去寻找，找到了以后呢，就请朋友跟邻居来说，你们来跟我同乐吧，因为我失去的那个银币又找到了。耶稣的结论是，因为一个罪人的悔改，天主的使者要这样的欢乐。天主的使者是指圣教会。这位妇女点灯去找遗失那块银元，象征什么？点福音的真光的灯，这光照会亮人的良心的角每一个角落，让长在那儿的信德的根芽见到圣宠的真光，就有了活力，慢慢的生长起来，有了复活的一种生命力。这好像丢失而复得的那个遭遇一样，圣教会奉了耶稣的命令，拿了真理的福音这真光去寻找他们，把他们呢放在平安的地方，使他们得到天主的安慰。这找人就像找银币一样，我们在分析一样，迷失的羊，那牧人要用什么？要用木杖去好拨弄那个荆棘，去拨弄去找，要靠这个拐杖去攀岩壁去找那迷失的羊。那木杖呢，就成为保护跟救援的工具。那妇人点灯去找那个钱，灯就象征召唤的力量，引导的光，这两种不同的用具充分的显示天主的爱是用招引跟救助并进的，总要让罪人呢有悔改而得救，而且是不论白天跟夜晚啊都没有停息过。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爱永不止息。羊是人主要的食物，钱是人过生活的媒介，都象征着人不可缺的东西，值得重视而珍惜的东西。这表示尽管是罪人，在天主眼睛里面呢，仍然是把他看成什么最疼爱而最珍惜的宝贝。再说吧，寻找两位主角，一男一女，不就是明显的点出在圣教会里面，不论男女都要去接触罪人，不能像法利赛人那样子。据说当时的法利赛人呢，习惯在公共的场合里面呢，紧紧的握住自己的长袍，为什么？就是害怕接触到罪人，而使自己蒙受到不洁。而耶稣呢，他作为刚好相反，他常常去接触罪人，而且做他们的朋友。所以他说，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而是有病的人。我来不是召教义人，而是召教罪人。所以在福音上说，众税吏跟罪人都来接近耶稣，便招来法利赛人跟祭司的议论，说这个人呢接待罪人，又跟他们在一起进食。所以我们由这种情境里面去分析耶稣所比喻的故事，探讨它含义，那就是要接近罪人，让他们回头，我们要遵从他的一种教诲，就像牧人跟妇人一样，主动的去寻找迷失的羊跟丢失的钱。天父也是主动的在找离他而去的罪人，找到了他也会喜乐，会邀请他的天使跟圣人一起同乐。好，第三个比喻是名誉，没有借其他的情节含蓄的来比喻， 让人去思考他以人性上所发生的家庭问题做主干来说明人的悔改的故事，浪子回头。那么这故事啊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我们就把内容呢再跳过去，我们就知道说啊，令人感动呢这个故事呢不是说是浪子的回家，而是那个慈爱的父亲啊，他始终没有忘记这个背离的孩子，天天的在移门盼望着孩子的回来。果然这个孩子的回来了。有一天他终于看到儿子狼狈的不堪的回来，他立即上去抱着儿子的头亲吻他。孩子说出了忏悔的话，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你的儿子。但是父亲没有等他说完就把戒指的戴在他手上，表示认同他是家庭的一员，然后吩咐佣人呢把他穿最好的衣服，是杀牛备酒宴客庆祝之浪子的回头。那么这里呢他没有一句苛责的话，只有包容跟接纳。大儿子愤怒不平拒绝进屋子，他还是走出去开导他。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家长这个父亲就是天主，他始终是走出他的位置，走出家来接待来劝导因罪的人而离他的人，让他怎么样的回归他的家。
今天的弥撒主题是回头改错。一个犯了错的人能够真心痛悔回头改过是很不容易的，就像我们对自己失而复得的宝贝不是更珍惜更爱护吗？在今天的福音里，耶稣告诉我们，对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的欢乐更胜于对那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圣保禄在读经二里也说，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是为了拯救罪人。这么说，天主是不是很看重罪人，对其他人不太在意呢？不是的，天主看重每一个人，也爱他所造的每一个人。有一位教友病危在床，要求他的妻子为他念圣经里那一段浪子回头的故事。他说，为他而言，升天堂有如浪子回家，渴望回到天父的温暖怀抱。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跟事业。
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